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旧约的小先知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上帝何等愿意让属他的子民知道他的心意。他不要创造一群人，只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一群机器人。上帝与他的百姓立了约，我们了解人呢是所有上帝创造的生灵当中唯一会背叛上帝的，唯一会不听上帝话的受造物。而这一群被上帝立了约的以色列子民，当他们背逆上帝的时候，上帝总是多次多方的差遣他的先知。所以何西阿书，也就是小先知书当中第一卷书，我们会读到，就是在北国最混乱的时刻，这位先知兴起。这位先知呢，他用他的婚姻来传递上帝的信息。在此呢，上帝真的是像一位受伤的恋人一样，被拒绝，被叛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要看何西阿书，我们从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一面责备这些选民的不忠。你会看到，当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很多的怒气愤恨，在这些高涨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表达的时候，只是让人看见你生气了，所以你在骂我。可是你注意，当上帝在责备选民的时候，他是如何责备的呢？从这些责备的信息当中，其实让我们更认识上帝。他一面责备他们点点滴滴对上帝的悖逆不忠，其实更具体的，上帝的心意是，当这些悖逆不忠因着上帝的责备能够炼净，能够除去罪孽的时候，上帝之中的心意是要复兴他们，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恢复他们处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存在的。在何西阿书一开始的1到3章，我们知道大致都是故事的题材，讲述着何西阿个人的婚姻。所以在这段婚姻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从第一章的蒙召第一节之后，第一章的2到9节是故事题材，讲述上帝要何西阿去娶一个妇人，所以用这个婚姻以及他的儿女来讲述信息。紧接着呢，第二个大段落，他进入一段非常光明的希望的信息。所以是从第一章的10节到2章1节，他一面用何西阿的婚姻来讲述以色列人的悖逆，可是上帝却说，然而，神的心意是说，他们仍然可以复兴，仍然有恢复啊！所以这是一段充满了盼望的2节经文。所以这是在1章10节到2章1节。那第三个段落呢，比较长，是第二章的第二节到十三节。2章的第2节到13节，这段经文比较长的经文，有3次，上帝似乎在控告他的选民。所以这段是审判。你注意，上帝怎么责备人？如何爱之深，责之切？让人真实能够领会神的爱，又开始看见自己得罪神的所在。所以这一段是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大致看哈，它分成 A、B、C。 A 是叙述先知的个人生活经验， B 是盼望的信息， C 是神的审判。之后呢，经文又回到 B， 回到盼望。盼望的信息是在第2章的14到23节，讲到审判之后呢，神的应许，这个不忠的妻子呢，可以再蒙她的先生，她爱她的丈夫的眷爱。所以这是2章的14到23节。最后呢，又回到 A， 就是回到先知的个人的生平，就是3章的1到5节，上帝吩咐先知说，你再去爱这个妻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交错型的结构， A B C， 然后 B A。 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的结构啊，你当知道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读什么经文呢？没错，我们最喜欢读那个希望的、盼望的、复兴的，好，对我有益的。那可是注意，这个盼望复兴的信息是在整个先知的训谕当中是有一个结构存在的。也就是说，上帝先用叙述的方式描述上帝的心意，然后讲述了上帝心意当中包含了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罪要服刑罚。可是最终又交织着，不是停在刑罚，而是上帝渴望他的百姓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读到一段叙述，一段希望的信息，一段审判， 又回到希望的信息，又回到叙述的经文。好，所以这个短短的一到三章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好像是一个夹层，好像是一个夹层，在这个交织型的信息当中，我想我们需要读的是读到整全的信息，而不是只有挑我们喜欢的经文，这样就有点断章取义啊。我们要读懂上帝整体的心意，我们才懂得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而不是只要求上帝祝福我祝福我，哎，可是我们明明自己站错了位置，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先读懂这个结构，在大的上下文当中，不是只挑一些我们喜欢的经文背一背，要求上帝照这个经文来行事。求主帮助，让我们按照神的经文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的眼目，调整我们脚下的地步。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你一定会发现，虽然这位先知他用他的婚姻来讲述信息，你会看到他其实若有所指，这位淫妇跟何西阿先生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悖逆上帝的选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若有所指当中，变成说使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体会上帝邀请我们跟他所建立的关系是什么呢？好，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到，就是上帝希望百姓呢，在经历过上帝的责备当中，他们能够转回。所以在这个希望的信息里面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一章十一节经文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个是在所谓复兴的应许当中，它的焦点是针对着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我想我们必须了解，在何西阿书的背景是南国跟北国是分裂的状态，而且南国北国呢不是很友好的状态当中。可是在上帝提到这一段复兴的应许的时候，似乎讲述当代一个反向的操作，就是上帝要使今天敌对的两国他们要能够一同聚集，特别说从这地上去，在我们圣经的小字当中写着是说从被掳之地上来，所以等于说他们会被分散，可是呢上帝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重新领回来，一起上来，而且是一同的，不是彼此排斥的，不是继续搞分裂的状态，而且是合一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会注意，不只是何西阿这么说，其实在以赛亚在耶利米西节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兄弟阋墙搞分裂。那其实这个是在主前930年左右发生的，而今天到差不多到第八世纪的这个状态，他们即将北国要被亚述掳掠，而上帝说南国呢北国一样后来都要被分散在被掳之地，可是两个要一起上来。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北国人呢，因为在列王记下大概15章的时候，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亚述帝国呢是进行交换移民政策，所以呢就有所谓撒玛利亚人产生。亚述帝国掳掠了非常多的国家，所以交换移民当中就是彼此不同的国民是杂居的，杂居的当中血统混杂了，信仰混杂了，整个传统混杂了。可是你却注意，其实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投奔到南国，为的是回到耶路撒冷纯正的敬拜。所以上帝仍然保存了许多其他的北国的十个支派，仍然名字是列下来的。所以各位在一些被掳归回的历史书当中，比如说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在这些被掳归回的名单家谱当中，你会读到在每一个支派都是被上帝纪念的，没有被上帝丢掉忘记的。所以至于说南北这两个当时分裂的两国，他们在上帝复兴盼望的应许当中是两国是合一的，一起回来的。所以再是在上帝给的复兴的应许里面，然后特别提到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我想我们很熟悉耶和华的日子，可是这边突然提到耶斯列的日子。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战场当中曾经有非常残忍的杀戮，可是 以色列它也是个双关语哦，等于说这个意思呢是讲到说上帝要重新栽种他们，所以他们如何过去被分散。以色列这个意思是栽种，上帝要如何再将他们栽种、哦、所以在这个双关语当中，一面讲到古时候耶户王朝的一个残忍的杀戮，上帝要审判，可是另一方面在审判当中，他们好像是种子被分散了，可是在上帝复兴的应许当中，用耶斯列这个字眼，双关语是一个正面的，他们要重新好像被栽种回来了。所以在这个双关语的指称当中，带来了一个复兴的盼望。所以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其实有当时的以色列传统啊，我们在其他圣经的历史书当中，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其实读起来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先知的话语跟当代的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一段希望的应许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开始进入审判的预言。所以在2章的第二节开始，这个审判的预言当中，一开始就连续的有3次的控诉。控诉你会晓得说好像是一个法庭的情境，上帝要控诉他的百姓。所以在第一次的控诉呢，第二节经文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个争辩不是普通的吵架，而是一种法庭。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都是在城门口有长老来坐着听讼，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要听讼审判。所以在这个审判的场景当中，你可以注意在这个时候，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当中似乎是向何西阿的子女命令说来控告你们的母亲。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又回到第一章，何西阿他的妻子曾经行淫乱，所以至于说在这个淫乱的问题里面，上帝说要争辩要控诉。所以在控诉当中，就是其实不只是控诉割灭，而是从割灭的不争不忠，其实讲到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不忠，他们又被责备。所以上帝其实是借着这个场景来控告悖逆的百姓。控告悖逆的百姓什么的问题呢？经文当中就提到说是他们的淫乱的问题。所以在先知的小谕当中啊，它都是诗歌平行句的题材，平行句的题材常常是一句一句平行，好像堆叠上去，非常引人入胜啊。所以在控诉这个悖逆的子民当中，都是提到上帝说要除掉他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第三节说，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所以你会注意，就是上帝的控告当中是非常具体的，他们就是悖逆神。悖逆神就是好像是属灵的淫乱，属灵淫乱对比于这个淫妇行淫，而且还从淫乱生了儿女。所以至于上帝说在这个审判当中呢，是要他除掉这些所有的淫乱。所以他用似乎外在的装饰讲到的是内在的淫乱。而在这个淫乱里面，我们可以看在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他们行淫乱，行了可羞耻的事。他有一句用语句来说啊，第五节的后半，因为他说，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淫妇好像是割灭，其实更非常生动的描述以色列啊。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诶，你就注意啊，在这个语句用对白的方式呢，其实说明了这所有的上帝所给的土地的丰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可是偏偏这个淫妇呢说是他们给的，从淫乱的所得的。诶，其实讲述着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巴利的问题，他们以为是巴利所赐的，所以上帝说要把这个淫乱除去。所以你可以看上帝在责备人的时候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具体，他们到底什么事情得罪上帝，违背上帝的心意。而以色列他其实有几分心硬的时候，诶，上帝是用这种非常生动的淫妇的问题来转喻以色列人行淫，属灵上的淫乱，来拜偶像。所以在这个责备当中就很清楚地讲到说他们如何的悖逆神。悖逆当中呢，神说他们以后呢，第七节说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 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个是淫妇的台词，好像一幕戏剧。这个淫妇呢，她去追随所爱的，可是却追不着，好像把从前淫乱所得的呢都典当殆尽了，就说，那我要归回前夫。哎呀，这个语句其实真是非常不知羞耻的一个语句，可是却转喻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他追逐外邦，追逐偶像，无所得的时候，空无所有的时候，又回头要说去敬拜上帝。请问他的回头是真的回头吗？后面经文会有提到，这样子的回头就是上帝所要的悔改吗？所以这是第一回合的控诉，百姓对神不忠，就好像淫妇背逆自己的丈夫一样。第二次的控诉就是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可以看到控告上帝的百姓呢如何忘恩负义。在忘恩负义当中，神就要把恩典挪去了。所以第八节上帝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就是上帝赐他这一切，这个淫妇呢，以色列人呢，却把上帝所给他的东西呢，都去敬拜巴利用了，都去供奉假神了。然后呢，在他们所有的，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一切的守节的日子哦。在第十一节，上帝说，他们有节期、月朔、安息日。然后上帝说，他要使这一切都止息，因为好像是行礼如仪的在敬拜上帝，可是却守着上帝的日子，日子是没错，在敬拜是没错，可是对象完全错了。那个方式呢，是用上帝所有给他的祝福恩典拿去供奉偶像假神。所以上帝说，不但把要供奉的这些本来给他的恩典停下来，甚至上帝说，那些的过去守节的日子也停，也喊卡了，不要再继续守节了，因为完全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在经文当中，这个第二次的控诉就很具体的讲述他们如何的得罪神，而这一切得罪忘恩负义的事情，上帝说，上帝就不再给他这一切的恩典。所以在第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上帝说，我已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的赏赐。你可以看到，明明是上帝给的，他们却说，那是我所爱的，给我的。所以上帝说，不给了，毁坏了。求主耶稣光照我们啊！我不晓得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没有遇见不顺的事情？有没有你好像尽了很多的努力，该做的都做了，怎么好像没有按照我所种的应该有所收获呢？求上帝光照我们。有时候按照我们的努力，有时候我们努力方向是错误的，所以上帝把一些事情拦下来了。不顺利其实是上帝的提醒。所以第十三节进入上帝第三次的控诉，上帝说，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所以这是第三次的控诉当中似乎拍板定案，就是百姓只顾敬拜巴利，完全忘记神，所以上帝说要追讨。提到这个追讨，我们马上就觉得好像上帝拿这个棍子追着我们打。其实这个追讨，你注意，当以色列人拜假神，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偶像崇拜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在拜假神跟邪灵有牵连的时候，你会注意这样子的罪，上帝追讨，上帝不是任凭我们就放在撒旦的手下了，而是上帝追讨，要把这个罪画下句点，要把这个罪画下句点，不是再容许我们继续任意妄为下去。画下句点的时候，这个拜偶像的罪在上帝的追讨当中服了罪的刑罚，以及我们不再会继续落在那个罪跟罪的权势之下。其实注意，不是撒旦在追讨，是上帝追讨，使罪服了刑罚，使犯罪的人不继续落在罪的权势之下。其实审判的主也是怜悯的主，对吗？所以我们不要怕审判，不要只是怕审判的信息，其实是让我们敬畏这位审判的主，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他。 接着连续三次控诉之后，在第二章的十四节开始，又一段审判之后的应许。上帝说，不忠的妻子可以再蒙眷爱，不忠的百姓可以再蒙上帝的眷顾。所以呢，二章十四节开始，上帝说，后来我必劝导他。这个后来呢，这个字眼其实很有意思啊。这后来就说，上帝在每一个工作的阶段当中，他会说明，会有一个段落，然后让百姓有所期待，上帝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啊，上帝说，后来呢，我要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然后呢，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给他葡萄园，又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你们留意，他从前如何得罪上帝，他们那个时候经历到被剥夺，如同在旷野，在二章第三节。二章十四节说，上帝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变成说旷野有一个意味啊，旷野呢，好像是只有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你生命当中其他你觉得赖以为生很重要的事情似乎被剥夺了，可是你却经历到在旷野，上帝可以独自的供应你，独自的供养你。所以我们常说，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我们都好像都需要像摩西一样，要上一个旷野神学院40年，真正经历到跟上帝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以色列人有40年的旷野生涯，经历到上帝供应他，管教他，情同父子。这边有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比喻描述得罪上帝的百姓，上帝要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因为周围的东西是被剥夺了，在旷野没有其他赖以为生的，可是上帝要成为他的供应。第十五节说，神要赐他葡萄园，我们前面才读过那个是被剥夺的，因为他认为葡萄园是假神给我的，我拜的偶像给我的，所以经历剥夺之后，他们终于认清楚，调整生命的焦距，上帝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时候上帝会再次赐他葡萄园，这边说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之门，这个是双关语啊，很丰富的。我们知道雅各谷就是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记他们进入迦南地在攻打爱城的当中失败，原来是因为雅干在前面耶利哥战役的时候取了当灭之物，所以引致他们的失败。所以雅各谷呢，就是雅干被制迁制出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服了罪的刑罚，以色列被牵连以至于爱城失败。雅各谷的意思是牵连的意思，可是上帝却说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之门。所以雅各谷似乎是罪被显露出来，可是罪服了刑罚之后是再一次从雅各谷出发经历属灵的得胜的时刻。所以雅各谷一方面是负面的，罪服了刑罚，一方面又是正面的，它是一个指望之门，再次走到复兴的路上，恢复的路上，得胜的路上。所以在那儿呢，说他必在那里应声，经文当中小字中文写的歌唱，其实这个应声呢，应该就是后头第21节说，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所以这个应允呢，也就是第15节所说的应声。所以各位可以看，在这个原文字当中，它的编号是6030，发音叫做阿纳。阿纳的意思就是回应，就是你可以想象，上帝本来借着先知呼召那个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有没有回应？没有，忘记上帝，假装没听见。然后这个时候服了刑罚之后呢，他们懂得回应了。上帝说他们回应，上帝说他也在回应，你可以看多美的图画，悖逆的百姓回应了上帝，而上帝呢也回应，也应允了他们，应允了他们的祈祷。所以呢，他这个两方面的回应当中是非常生动的，过去他们的悖逆，而服了刑罚之后他们回转向神回应了。所以那个时候上帝说，我必你们必称呼我为医师，不再称呼我为巴利。哦，这个又是双关语。其实医师跟巴利呢，这两个意思都可以指着说自己的妻子称丈夫，都可以称作医师或是巴利。医师的意思呢是我夫， 巴利的意思是我主，似乎一个是表明人伦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一个是在似乎是律法当中那个次序，好，他是听从于他的，被他供应的。可是双关语当中意思就是说，是那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单单律法的关系，亲密的我夫，好，称呼我为医师，那个字就是我夫的意思，不称呼我为巴利，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是行礼如仪的亲近神，却没有实质的关系，所以上帝说他选择用那个亲密的字眼彼此称呼。而巴利呢又是双关语，因为巴利又是假神的名号，又是假神的名号，所以上帝说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的名号彻底绝迹。所以这个双关语当中，一方面讲到亲密的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被建立，另一方面讲到那个拜偶像的问题彻底除去。所以当这个关系恢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从十六节到十九节，这其中讲到这里头的祝福哦，上帝说到那日呢，我必为我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在这个丰富的彼此的呼应应允的回应的关系当中，你可以看见是多么的美好，燃起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谢谢上帝，在先知的审判信息之后却是这么丰富的应允。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总是那样子的美好，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今一些黑暗的时代当中始终看见亮光，看见希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